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加拉太书三章十六二十二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使徒行传二章三十至三十六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弥迦书五章二节，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以赛亚书九章六至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弟兄姊妹早，那么今天我特别把耶稣基督降生的应许跟大家来的分享。这个礼拜也是我今年在你们当中最后一个主任，所以讲完这一堂道就叫明年见，但是明年神还给我很多机会跟大家见面，我也感谢神。在过去我不敢在国语聚会讲道，因为我的国语不行不行啊，我是从慢慢来学，最后学的就是学国语。我刚来温哥华的时候，我是在一个讲这个台山话的教会，我一句都懂不懂啊，一句台山话都不懂，所以他们跟我讲话，我完全不知道他讲什么，所以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我怎么样在他们当中牧养他们？真正神安排我在他们当中有七年的时间，在七年的时候离开的时候，我可以跟他们讲台上话啊。那么过了几十年，他们要求我，有一位弟兄，那个是很年青年的一个弟兄，现在他已经几十岁，他说我的妈妈在 Burnaby 医院还没有信耶稣，你可不可以去看他？我说好，你来接我了啊。那么我想他的切，他就问我，你一定要讲台上话，我妈妈不懂广东话啊，所以我就用台上话跟他讲话。 那么感谢神，我也还可以用台山话带领这个老人家95岁的婆婆信主。那么，所以我看到，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就供应我们，神是供应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基督降生应许的应验啊。刚才念的经文都是从几个地方来念出来啊，可能大家也不知道我怎么样讲。那么现在大家就可以知道，在我的引言里面就讲到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的立刻应许赐下救赎的恩典。当他犯罪，神就马上赐下这个救赎的恩典。神的应许没有落空，历经数千年终于应验，就是基督的降生。可以转吗？没办法转了，今天不听话。大家还记得，当神做了这个世界以后，跟着他在做亚当。当他做亚当的时候，他跟他讲很清楚的命令，他说：“我安排你在这个伊甸园里面，这个是最好的地方。”那么神说：“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随便吃，但是只有一果树的果子不能吃，就是分别献祭树的果子。”所以神就对亚当说：“只有这一果树的树不要吃果子，其他都可以吃。”因为很多人就问我，神为什么这样不给他吃生果？我说神不是不准他吃生果，是所有都可以吃，只有这一个不可以。我问你，如果你有一天你到这个水果店，这个主人说：“那今天晚上你可以在这里做工，但是呢，所有的水果你都可以吃，只有一样不可以吃。”那么你不要说这个财主对你不好，是不是？所有都可以吃。那么后来到第二章的时候，神在亚当的身上除了一条肋骨，就做成夏娃他的太太。当他 做好以后，他就为他们好像举行婚礼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的选择，只有两个人，一个男一个女啊，所以他们就住在伊甸园里面，神赐福给他。整直到第三章，没有办法，从来没有试过啊。怎知道魔鬼就制作这一条血，引诱夏娃来吃这个禁果？尝试情形你可以读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当她吃过以后，她要给她的丈夫吃，一吃过以后呢，他们的眼睛明亮，就看到她身上是切身露体。当她一吃这个禁果以后，马上神好，谢谢，还是师父来搞啊，你不要走啊。那么这个亚当夏娃 一测完以后发现这个事情，神立刻来到他们面前，他说，为什么你不听我话，你吃这个果？因为你吃的日子一定要死，所以神说，我要把你们两位赶出去，不能再住在伊甸园，你们以后要在外面耕种你们的田地，你的果子吃。还有就在这个时候，神立刻应许这个救赎的恩典，就是说女人的后裔要打伤蛇的头，蛇的要伤他的脚跟，那么头就是致命伤。我下个月就81岁，但是我14岁的时候很小，在泉州一个小岛里面居住。有一天晚上，我们到就在门口谈天，把椅子搬出去。后来晚上我们也没有拿回来，到睡觉之前，那么我就到外面把这个椅子搬到家房子里面。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条青猪血在这个凳子里面，就把我的这个地方咬了一口。我也不知道，因为很小这一条血。但是后面有一位神学生，他马上出来，他就看，他也不知道，但是他就把灯亮起来，就看到这个血，青猪血就在这个凳里面。他把一条棍子就把这个血打死。其实很多人告诉我们，打血不要用棍子，不要他要跟着棍子跑上来就咬你了。但是这个厉害，这个以前是军人呢，他第一条 一棍就可以打死他。所以打什么地方，就是打这个血头，像血的头他就没有命。但是呢，他伤我的脚跟，我们的行动不好，但是也可以还不为死。所以你就知道，神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马上虽然他把他赶出去，但是马上应许他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所以我告诉大家，亚当夏娃每一天他就盼望努力生一个儿子，生来做什么？替他报仇。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说，亚当跟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就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大家都知道，就是该隐。该隐就是亚当夏娃 firstborn baby。 但是呢，这个该隐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如果你有圣经，该隐的小字就是 that 的意思，就是 that 的意思，这是什么？你看呢？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亚当生了第一个儿子该隐，下面这个小字就是 that 的意思，得着啊。那么如果他是中国人呢，他一定叫他叫阿达。现在可以报仇嘛？你害到我这么惨，本来我在伊甸园，现在我要到外面去耕种，所以我的儿子替我报仇，又打伤你的头。但是这个该隐不是女人的后裔，他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您明白？他不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他是全世界第一个杀人犯，把他的弟弟杀死。那么女人的后裔是谁？女人的后裔就是一直等到耶稣基督降生，他是玛利亚从神的灵怀孕生出来，没有男人的生命，这个才是女人的后裔。所以我们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那么跟着 我们要看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当亚伯拉罕100岁，神给他一个儿子，在他75岁来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就赐福给他。神说，我要赐福给你，让你成为大的国家，你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这么多。但是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还没有儿子。神，所以亚伯拉罕不相信神的话。亚伯拉罕说，我不要了，现在已经老了，我要死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家产分给我的工人就算了。但是神说，这个他们不是你的后裔，一定是你生出来的才是后裔。所以到他99岁的那一年，神再对亚伯拉罕说，明年今天，明年的今日，你有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真的等到这么老，99岁，神才应许明年100岁有孩子。那么他的太太比他小10年，那年已经90岁了，89岁了，所以他来在帐幕里面听到神跟亚伯拉罕讲话，他不相信，他笑，呵呵笑，老人家还要生孩子吗？但是真的，神就给他一个儿子。所以亚伯拉罕100岁生了以撒，但是到以撒10多岁的时候，神就对亚伯拉罕说，创世纪第22章，神说，你要把你的儿子，你独一的儿子以撒带到山上，把他杀掉，献燔祭给我。燔祭，燔祭就是要把一只羔羊杀掉来到献祭。现在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把你自己的儿子，就是我应许给你的儿子来杀掉。我问你啊，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会一定对神说，你有没有搞错啊？我这么老才得到个儿子，你要说这个儿子要将来成为我很多天上的星，地上的沙这么多，都是从他来的。你现在把他杀，要我杀掉他，那么应许是在哪里呢？但是亚伯拉罕没有怀疑神的话，还有一样，他没有跟他的老太太婆，他的太太商量。你知道，如果他跟萨拉商量说，哎，神要我把孩子奉献，这萨拉一定说，你神经啊，你乱，你哪里听到，我也没有听到，你怎么听到这个？所以亚伯拉罕没有跟太太商量，他就带孩子，带一个工人就上山。想到半山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对他的仆人讲，你留在这里等我，我跟孩子想去拜一拜，我们就下来。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把要孩要工人也跟他去的时候，这个工人一定要救以撒，不会给这个老糊涂杀掉了。因为如果这个工人不做这个事情呢，下山的时候，这个撒拉一定炒他有鱼，不给他做了，是不是？你们发神经啊！所以亚伯拉罕说：“你留在半山等我，我跟孩子上山。”当他想到山上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孩子以撒又问他了：“爸爸，我有柴在我的背上，又有刀又有，但是你说要献祭，你没有带羊去吧？这个献祭的羔羊在哪里？”神亚伯拉罕也不能跟孩子说就是你，如果告诉他，他马上跑掉了，马上跑掉了。所以亚伯拉罕说：“ 神有预备，他们就想去。想去的时候，两父子就筑一个坛，要把柴放在上面，然后亚伯拉罕就把以撒用绳子绑在祭坛上。当他正在预备打拿刀来杀他的儿子的时候，神马上停止他，你不要伤害你的孩子，我已经在附近预备一个羊羔给你代替以撒，但是你所做的一切我是试验你究竟你对神的爱有多大。但是这个试验是在普通人都没有觉得是合理，是不是？你用别的方法吗？用这个来做，有随时就有没有命了嘛？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信相信神可以从杀掉、削掉，也可以把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他就相信神能够叫死人复活，既然能够叫死人复活，他就完全没有惧怕。所以亚伯拉罕在试验的时候100分，101分，还有多一点。所以你就看到，但是当他做了这个事情以后，神马上对亚伯拉罕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你是爱我，我有应许你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这么多，还有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但是这一句话是指什么？就是指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一直下到耶稣基督。我们看另外一位大卫，大家还记得马太福音第一章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你就知道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在亚当夏娃的后裔里面拣选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又拣选大卫。当他大卫本来是为他的爸爸看羊的，现在神呼召他从羊群出来做君王，所以当大卫做皇帝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就跟他的先知拿单讲话，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王宫里面，但是神的约柜还是在幔子里面。所以他心里说，我很盼望能够为神建造圣殿。那么拿单先知说，神与你同在，你可以做按照心里面所愿的来做进行。但是当天晚上神就对拿单说，为什么你要对大卫讲这些话？我什么时候跟你们说我要住在圣殿里面呢？但是大卫这个爱神的心，神很满足很感激，所以神就对拿单说，我要赐福给大卫，让他的后裔基属坐在他的位置上做王帝。所以你看到扫罗只做一个王就没有了，但是大卫一直下去。所以神对拿单说，你要告诉大卫，我要让你的后裔坐在你的位置上一直到永远，也要你的后裔为我建造圣殿。所以这个就是所罗门，所罗门为王帝为大卫做这个工作。那么大卫做什么？大卫已经准备所有的材料 金银财宝、木头完全预备好，也奉献足够来建造圣殿。那么因为神说你是军人，你是战士，要流血杀人，所以我不愿意你的手建造神的殿，你的儿子来做。所以但是呢，神应许他，大卫的后裔永远在他的位置上。那么结果你知道不可能，因为后来所罗门的儿子就把国家分为南国北国，慢慢他们也已经越来越失去能力，但是这个永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不是普通人，就是耶稣基督。你还记得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也没有权势，但是他有能力。有一个瞎子知道耶稣在附近，这个瞎子就是看不见，但是他知道，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所以你看到多次他们都知道这位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神应许大卫的后裔，做什么？坐在宝座上掌管这个权柄。我们感谢神，神让始祖亚当夏娃，让亚伯拉罕，让大卫，就是一个一个慢慢越来越清楚表明神的应许。那么跟着我们要看弥迦先知，弥迦先知是在大卫以后的一位先知，其实他跟后来我一味而讲的以赛亚是同一个时期的先知，但是他比较早死，所以我把他先讲出来。那么弥迦先知他预言什么？他在五章第二节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哪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你看一位弥迦先知又预言，不单只预言这个大卫的后裔、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更清楚预言上他在什么地方，他什么地方来。所以他说是在伯利恒，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伯利恒，但是这个耶稣降生的伯利恒就是在犹大地的伯利恒，不是在别的地方。他要出来要牧养以色列民，因为要掌权。还有原来这一位他的根源是从亘古最早的时候就来，从太初就有。那么太初是什么？刚才我们就念这个创世纪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原来这一位就是神。大家还记得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几位博士从东方看到这个明星，他们就老远就来看着这个星指引他的路，他就来到耶路撒冷。当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明星是表示有一个新生的王出来，所以他就马上跑到王宫恭喜希律得到一个王子，继续坐在这个宝座上。但是这个希律一听着就糟糕，我也没有孩子，现在有一个小孩子出来做王的，那么就是说我的王位就不保。所以圣经说希律王听见博士讲的话就心里不安， 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听见也不安，知道现在麻烦了，一定有事情发生。所以希律就召集这个祭司长文士来问他们说，基督应该在什么地方出生，是不是就在耶路撒冷附近？那么他们马上冲口讲出来，他说在犹大地的伯利恒，就是在我们附近。弟兄姊妹，在马太就说，记载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有几位博士来要看，但是他们说什么？在犹大地的伯利恒。所以希律知道以后，马上对博士讲，奇怪，他也不去找他，他就问他，你们去拜访他，拜访到你告诉我，我去也去拜他，其实他要杀他。但是令我最奇怪的是什么？这是祭司长文士，他们能够不需要翻开圣经来看弥迦书，也不需要打开你们的 iPad、iPhone 来找谁，冲口就知道是在伯利恒，但是他竟然不去，你觉得奇怪吗？如果现在我从香港来，我问你，哎，我知道有一位大家熟识的一个人，或是我们认识的好朋友，他生了一个 baby， 你知道他在列字文，但是你不去探访他，你就明白这个是没有办法想象。祭司长文士不去看他，不恭喜他，不照顾他，竟然博士跟着就去伯利恒来找耶稣。当他们看到耶稣，看到小孩子，他就把黄金、乳香、没药送给他。这个是作为约瑟、玛利亚到埃及的时候需要的费用。那么天使当天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从原路回去，从别的路回去，因为希律要杀这个孩子。所以几位博士马上就离开。离开以后，希律做什么？他要把伯利恒，因为他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说要在伯利恒市井以内两岁的男孩子通通杀死，有杀错没有放过，就是这样。所以耶稣降生的时候，跟他一起长大的小孩子很多，为他殉道。我知道将来在天上这班一定要得到很大的奖赏，因为他还不知道这死掉也是为主来死。你看到三种不同的方法的处理，一个是去他朝拜耶稣，把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他；另外一个不去探访他，不理他。而这帮人一直是熟读旧约的经文，明白神的话，但是他根本没有心来到心。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付他，要杀他，因为他跟我争这个权威，我一定要把他杀掉。这个是希律。跟着我们要看以赛亚的预言， 跟弥迦是同 时期的先知，但是他说什么？他说基督是奇妙、恰似、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一位 baby， 一个小孩子，这里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然后他的名字是奇妙、恰似、全能的神。一个 baby 就是全能的神，这是永在的父，这是和平的君，这一位就是创造主，为我们的罪降生在马槽里。所以当以赛亚预言这个的时候，他还讲什么？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比创世纪女人的后裔更详细、更清楚。所以我们要感谢神，神竟然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给我们知道耶稣的降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以赛亚说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 Emmanuel，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神。现在最后在结论的时候，我把神的启示越厚越明来让大家解释，好像幻灯片，你看这个幻灯片的看不到什么，因为太小太黑，但是后来放从原处放在荧幕上的时候，你就看得清清楚楚，知道越厚就越清楚。从亚当夏娃只是一点不容易看，那么你就知道，那我每一个再放出来给你看。亚当夏娃，这个就是女人的后裔，就是亚当夏娃。我们感谢神，那么从女人的后裔又变成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神从人里面，从亚当的后裔里面找出亚伯拉罕，用他技术传达这个信息。这个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讲到神救赎的计划，神的怜悯临到我们，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从大卫的子孙，就是说这一位 baby 将来要掌管天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是一个小国 的主、啊、就是要统管一切。跟着是弥迦很清楚讲清楚，这个小孩子生在伯利恒，不是在别的地方，不是 Vancouver， 他是在伯利恒。以赛亚更清楚讲出来，这个婴孩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那么这一位竟然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为我们死，赎我们的罪，拯救我们。你看神是全能的神，但是他仍然要按照真理来做事情，他不会就是说既然 你来我就收你了，你信不信我也救你了，不，一定要有一个规矩来接受他。所以他自己要钉在十字架，要为你我的罪钉死，来救赎我们，然后要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彼得，大家还记得当逾越节的时候，从摩西开始这个逾越节，一直等到耶稣钉十字架，这一次 就是耶稣在逾越节为我们死的时候，所有犹太人都有把耶稣钉死，从十五个国家来的犹太人。那么 你怎么知道十五个国家？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从十五个国家地区的人，的犹太人，他们都来在逾越节来耶路撒冷过节，整治这一次就是耶稣又被钉。所以那个时候祭司长就鼓励他们要承担这个，所以比拉多审判不倒耶稣有罪，但是他们说我们承担，流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耶稣就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五十天以后，就是本来是犹太人的收割节，以后就变成圣灵降临节。所以就是一旬就是十天，五旬就是五十天，从逾越节到圣灵降临有五十天。在这五十天里面，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用了四十天跟他的学生补课，因为呢耶稣知道这班学生大考完全不行，不合格，怎么样把福音传开，所以他一定要补课，以后要他们等候圣灵的能力，好像插电一样，充电一样，有充满能力以后，所以他们就被神用啊。但是还没有插电之前，耶稣就升天，升天的时候叫他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就是充电的时候。当他们满有能力的时候，就是圣灵降临了。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大声出来讲话，因为这班钉耶稣的人现在还在，他们又在耶路撒冷，所以彼得就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就是神已立耶稣为主为基督了。当时所有的犹太人听了约彼得讲的话，他们心里难过加深，所以他们就问彼得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行？彼得说，你们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才得救。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最后告诉我们，有三千个犹太人当天接受耶稣做救主，就是这个。最后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的预言就说，你的后裔，但是保罗被神的灵感动，就讲清楚，不是指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指一个后裔，就是一个人，就是基督。这一位基督成为人类的救生，成为了罪人得救，信靠他得到亚伯拉罕的福，就是神的福气。所以我们感谢神，亚伯拉罕指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众子孙，乃是一位子孙，就是耶稣基督，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讲得清楚。我们实在要感谢神，神把这个启示好像万灯片一样，越照越明，越照越明。本来在亚当夏娃这是一点，但是来到这里越来越大，好像万灯放大一样。所以我用这个方法让大家明白，我们感谢神，神竟然把基督降生的应许一步一步应验出来。那么这一位就是全人类的救主，就是你我靠着他能够蒙恩得救， 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神的祝福不单是为以色列人，也是为普世。所以我可以说，地上的沙好像是指以色列人，但是我们是天上的星，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都能够因为这个缘故能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最后在结论里面，结尾，因着爱你而纡尊降贵的基督，你如何庆祝他的圣日？他不是普通人，他是创造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现在为你为我降生。你还是学希律要把他杀掉，还是你要想好像祭司不理他，文士不理他，还是你要像博士去朝拜他，去接受他，去归向他？所以今年我盼望大家好好的准备。我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是最后一次耶稣圣诞节，因为你要看以色列跟撒巴的地方，如果中东的建设一直扩大的时候，扩大到什么地方？如果哈马斯跟以色列两个，你就知道谁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哈马斯是后面有亚拉伯的集团，如果他们帮助他，还有大的国家来支持他的话，那么你就知道危险。因为美国一知道以色列的问题，马上开两个大的航空母舰去，那么就是保护他。但是你就知道这个可能引起世界大战，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回不回，但是请大家留意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地方是神给他的。当亚伯拉罕来到迦南的时候，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神就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福给你，让你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这么多。那么亚伯拉罕就相信神的话，所以保罗说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祖宗。但是后来他的后裔摩西在西来旷野又接受律法，所以他也是以色列人的祖宗。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就是天上的星。亚伯拉罕还是因信称义的祖宗。跟着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看整个迦南地，我要把这块地送给你，给你的后裔住在这里。但是当亚伯拉罕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就问神，我怎么知道得到这块地？好，现在我刚刚来，你如果是温哥华的市长，你说潘牧师，你把我带到伊丽莎白这个公园上面山上，看到这个温哥华，你说我把这块地送给你，那么现在容易，我跟你去律师楼办手续，那么这块地就是我的。但是那个时候律师还没有出生，哪里有律师啊？所以神就讲这个话以后，亚伯拉罕就问他，我怎么样知道你把这块地送给我？那么神说，好，我跟你立约，立一个血约。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神要他把一条母牛，三岁大的母牛，把它摊开两分开左右两边，另外又三岁大的母羊又摊开又切开，另外一个第三条就是公羊， 也是这样切开 分开，那么一边留两只羊，最后一边是半扣，一边是这个撮葛鱼葛鸽子、啊、那么神就行过这条路，我又行过这条路，那么就立约了、啊、好像如果 Kathy 说我要把温哥华给你、啊、算他很有钱、啊、那么我们又没有律师，所以我们就要用这个方法。当我们行过这条路，或是我跟他说我用钱买你，你出什么价钱我不还价，我 就买你的地，那么他就出一个很高的价给我，我就买了的。那么我们就行这条血路，行完以后如果他回家告诉他的老丈夫说我用这个价钱把这块地卖给潘牧师，这个老公说你知道现在这个地价高得不得了啊，你怎么你们为什么你开这么低呢、啊、不卖，那不能不卖。如果他我们行过这条血路了，如果他不卖了，他要好像牛羊被宰。当我回家以后跟我太太说我用这个价钱买了 Kathy 这块地，我太太说这么贵啊不卖，我也不能不买。哪一个改变哪一个就要好像牛羊被汤养，所以你知道这个血约是怎么厉害。神竟然跟亚伯拉罕立这个约，把迦南地送给他，所以当他被分散到世界各地，1948年回国成立他们的国家的时候，这个巴勒斯坦的人就问他你有没有地契，你说这块地是你的有没有地契，他说有啊，我的地契就是在创世纪第四五章，每个基督徒都 有他的地契，外国人也有他的地契，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打开圣经创世纪第四五章就有地契，所以大家都帮他，就是这个。所以今天以色列会变成世界大战的机会很大，如果真的 打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到什么地步，但是我很相信耶稣基督就要回来，因为他不是来光是拯救我们，原来他是掌管这个国家，掌管一切，他要永远做王。既然他要掌管一切，他一定要解决一切的问题才能够掌管。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小事，小的事慢慢变成大事，大事就变成重要的事，那么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主真的要回来。如果这一位纡尊降贵的基督他今年的上任，你还要 避开不理吗？你好好的跟神祷告，我要怎么样服侍你，怎么样遵行你的旨意。盼望主帮助我们，要我们在世界为他做光做盐，为主而活，把主的爱拿出去。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求你用你的话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永远为王，直到永远。我们感谢你，世界要过去，但是你的国不会过去，你的话也不会过去。让我们今年好好的思想，好好的在你的面前，不要以为小事，真的在今年的圣诞节里面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来归向你，来爱你，来传扬你。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